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17章，前面三周我们读了14章到16章，这是耶稣对门徒临别的讲章，里面的真理非常的高，经历非常的深。这三章经文几乎是圣经中最难懂的章节，而17章是这篇讲章的结束祷告，作为前面三章圣经的总结。就像传道人在讲完讲章之后都以祷告做结束一般，在这结束祷告里不会有新的真理，不会有新的亮光，而是照着前面讲章所发展出来的负担来向神祷告。照理说，一般的祷告词是直接向父神诉说我们的负担，我们的祈求，应该是相对容易读得懂的。但耶稣这篇结束的祷告词读起来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此曲只因天上有，也就是耶稣所祷告的完全不是我们思想里面有的，完全是在一个更高的属天的层次。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背这篇祷告词，却发觉不论怎么样好像都背不起来，总是会丢三落四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明白耶稣的逻辑，因为这祷告词经常围着荣耀转，如果你不认识耶稣所说的荣耀，你就很难进入耶稣祷告的中心负担。那到底什么是荣耀呢？我们认识的荣耀经常是属地的荣耀，好像你得奖了，你出名了，你被人称赞了，你在一些竞赛的场合中打败了对手了。我们经常用这些物质有形的东西来定义荣耀，但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万有本来都是属于他的，那神怎么样得着荣耀呢？我们一定要认识神自己就是荣耀，而当神被彰显出来了，被表明出来了，就是神得着荣耀。在创世纪1章26节，当神来创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来创造人，是叫人来彰显他，他就能够在人的身上得着荣耀。但不幸的，第一个受造的人亚当失败了，而落到罪的辖制里，神没有办法从人得着荣耀。因此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约翰福音1章18节说，父怀里的独生子能够将父表明出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能够把父彰显出来，父就得着荣耀。哥罗西书1章15节也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像就是把那个人彰显出来，表明出来。耶稣来到地上，借着他的生活工作把父彰显出来了，父就得着了荣耀。有了对荣耀的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回来看第17章，这一章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第1节到第5节，耶稣为他自己向父神祷告。第二段是从6节到19节，是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就是那些在耶稣地上尽职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耶稣基督第一手的见证人，尤其是跟随着耶稣从马可楼走到客西马尼园的11个门徒。而第三段是从20节到26节，就是为所有的门徒，也是过去2000年来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也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最后一段是为教会的祷告。今天我们就读第1节到第5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说了这话，是指14章到16章这篇伟大又深奥的讲章。耶稣临别前对门徒的谆谆告诫到这里到了一个段落，他就举目望天，向父神祷告。他的祷告是向着神去的，并且他公开的在门徒面前祷告。在福音书的记载中，我们经常看到耶稣离开门徒，退到一个地方，独自向父神祷告。而现在他地上执事已经到了尽头，马上他就要离开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他公开的祷告在门徒面前，是要门徒明白他的负担，同时也让门徒看见他与父神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也是门徒将来必须自己建立的。他向父神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耶稣在地上尽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变水为酒的那个神迹。耶稣带着门徒和母亲 一同去赴一个婚宴，在宴席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特别，他说，妇人，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受神差派来到地上尽地上的职事，他在地上的一生都是照着父安排的时间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耶稣一直活在与父的交通当中，传道工作都照着父的安排，他是一直走向一个目标的。因此在很多时候他说时候还没有到，而现在他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上十字架的时候。而在祷告里他却不说十字架，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耶稣为着自己向父求的第一件事。首先我们看到他的关系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儿子是父亲的彰显。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而当他来到地上是借着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他本是那太初原有的道，本来就是神的儿子，现在穿上了肉身，神性被人性掩盖了，外面看起来是来自拿撒勒的一个木匠，没有家型美容，人们也没有办法认识他真实的身份，哪里来荣耀呢？而现在时候到了，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要破碎，而他里面的神性要被释放出来。这时候，神子的荣耀就要彰显出来。十字架消极的一面是替人赎罪，十字架积极的一面是让耶稣能够显出神子的荣耀。因此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神圣的生命一经身体的破碎被释放出来，就要显出神子的荣耀。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就像一个花的种子，花绽放的美丽和荣耀都隐藏在这种子里面，外面看来就是不起眼的一个种子，没想到当这种子外壳破碎，经过生根花芽成长，最后显出花的绽放，花隐藏在种子里面的荣耀就完全被彰显出来。因此耶稣这里站在神子的地位向父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儿子本来那个神性的丰富能够被彰显出来，使儿子也荣耀你。当人看见儿子所彰显出来的荣耀，就是看见了父，儿子得着了荣耀，也就是父得着了荣耀。而父神已将一切都给了基督，因此也只有基督站在儿子的身份 才能使父得着荣耀。十字架在人看来好像都是苦难，而耶稣这里祷告却是极其的荣耀，这完全不是人会有的思想。接着第二节就来解释第一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接着耶稣就来解释荣耀的内容，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父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就是一切的受造之物，父已经把这管理的权柄交给了儿子。表面上撒旦好像是这个世界的王，但在背后真正的掌权者是基督。撒旦充其量也不过是基督手中的工具，撒旦好像很会兴风作浪，做了许多败坏的事，但最后整个人类的历史还是在基督的掌管中。而他掌管着凡有血气的目的呢，是教他将永生赐给父所赐给他的人。原来目的是要把永生赐给人。世界是在时间里面是短暂的，而神的目的都是永远的，他愿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人。赐给哪些人呢？就是那些父赐给基督的人。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都是父先拣选的，并且把这些拣选的人当作礼物赐给基督，借着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包括死而复活，让基督能够把永生赐给那些父所拣选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都是父神赐给基督的礼物。一方面基督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神给基督的礼物。而神赐给基督管理万物的权柄，是要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借着基督能够得着永生。接着第三节他就解释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包括两件事，第一个认识独一的真神，第二个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认识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ginosko， 它本来的意思是 learn by experience， 就是经由经历而得着的。我们要认识父是独一的真神，但光认识神还不够，因为你认识神，你却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你还必须认识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到神那里去唯一的途径。耶稣说出他道成肉身，说出他的为人生活，而基督说出他是那受膏者，他要来施拯救。因此耶稣向父神求的第一件事，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他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向父神求，这儿子是他来到地上的使命。这使命的目的呢，是要产生出许多的儿子，而这许多儿子的产生是借着人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基督而得着永远的生命。接着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第四节和第五节，耶稣对自己的称谓就改了，他不再站在儿子的地位上，而是称我，也就是他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与神圣三一中的第一位之间的对话。他说我在地上，他是被差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尽地上的职分， 完完全全照着父的旨意，因此他已经荣耀了父。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托付什么事，又成全了什么事呢？最好的解释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地上的执事已经完成了，这就带下他向父求的第二件事：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他地上的执事已经让父得着荣耀了，现在他求父如果让他和父一同享荣耀，而这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他与父所有的荣耀。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二节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在过去的永远，在创造还没有开始之前，父与子就同在，父与子就享有相同的荣耀，父与子有相同的地位，有相同的本质，有相同的荣耀。而现在基督完成了地上的执事，他要回到父那里享受那从有世就有的荣耀。所以耶稣向父求的两件事，第一件事第一节借着十字架显出来的荣耀，第二件事第五节在永世里本来就有的荣耀。而在这两个荣耀中间，夹着我们这些蒙父拣选，蒙基督赐给我们永生，而我们借着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认识耶稣基督，就能得着从神而来永远的生命，也成为神的儿子。有一天当我们每一个人走完了成圣的路程，最终我们也要得荣，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我们同来祷告。父啊，我们真是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还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让我们能够得着生命，有一天在我们身上也要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们实在不配，却蒙了极大的恩典，让我们不得不高声向你赞美，荣耀归给你。祷告奉基督的圣名，